大家都看着我，不觉得是生命最后一天呐、啊？你不知道我们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才活着。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不会有遗憾？如果我跟你讲说现在是生命最后一刻，主就要来接，你会不会说等一下，我还好多事没做呢，我的梦想，我的什么？你会不会有遗憾？还是现在就可以走？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礼拜呢，有另外一件兴奋的事情哈、哦，周二吧，没错。周二的早上，我跟少数不算多数哈，我们的弟兄姊妹哈，那个比较上班有弹性，就是刚好那天我在礼拜一的时候紧急知道这个消息啊，有六位弟兄姊妹，本来有另外一位这个要跟我们去的，结果呢晚上呢就失眠了哈，那就释放他。那当天早上我们去参加了一个这个。啊、幸福小组意向分享会、啊、我有在群组里面发，可能很多的人呢连那个 group 发的太多的你们连看都没有看，或者是有一些、啊、我要上班我没办法参加。当然完毕了之后参加的举手，义父你们自己有参加吗？怎么只有这几个手啊？ Cindy 还有，那不是 Cindy 没有参加呀，一二三四五六，对，好，苏青跟志勇，好，你们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如果用一句话或者几个字，最大收获是什么？最感动的，最兴奋的。
哦，我可以参与这个传福音的工作，
可以参与在当中，你呢？
很期待有盼望，
很期待，突然从失望变成没有什么。苏青，你呢？你最大的收获？
很激动，就是很期待，然后也想看到底究竟是什么样的方式，
究竟是什么样。志勇你呢？
啊？
哦，我知道了，你是不是要说之后既然传道请吃饭，早知道我就参加了，没有了哈。志勇最近很忙哈，神也很祝福他。你说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幸福小组让你更幸福？你说啊这什么意思？亲爱的弟兄姊妹，其实幸福小组它不是一个什么，好像就是说呢，从来没有过的一个什么，好像很新鲜的，或者是一个方法、一个策略，不是。在这个当中呢，是 Edmonton 的一个高牧师，王，对不起，王牧师，好、哦，王牧师。王牧师，因为突然忘记他姓什么了，王牧师到我们中间来分享，他分享的是什么？因为他自己被激励了，同时呢没有想到会碰到香港的林颖的牧师，也刚好、啊、来到这个当中。那重点是不是去看明星的幸福小组呢？是台湾的这个福气教会在高雄那边哈。那么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因为 Natalie 回来的时候，她刚刚回来的第一个主日，3月10号，不对，应该是吧？
十号，3月10号，
你看我记得很清楚，所以呢，每一个的日常生活都在我的脑海里。3月10号的那一个。会后他跟我讲了一件事情，因为呢我分享的是什么，就是上个礼拜我分享的是什么，进入丰收，是跟福音的工作跟我们的意向是有关系的。 Hello， 各位在努力的听着吗？在用心的听着吗？在专心的听着吗？不是每一次来看传道讲笑话，乃是你要相信一件事情，今天我传讲的是神透过我跟大家的一个他的心意，他的心意非常非常重要。Natalie 上个礼拜在会后的时候非常兴奋的跟我讲说，哎，你知道吗，那个幸福小组怎么怎么怎么那些，然后他们要到这边来。我说哦，然后他就讲了一个牧师的名字，我就说我不太认识，就没有想到星期二他就出现在我们的 category， 好奇特。那大家呢还是一头雾水，其实幸福小组是什么呢？幸福小组是高雄的福气教会在大概6年前，2012年，他们开始推动的。他们推动了之后呢，发现很有果效，教会的弟兄姊妹那些躺着的，通通活起来了，通通活起来了。然后每一个人都积极的参与，不是只有知道福音很重要， 而是被训练成为不仅仅是传福音的人，也成为传了福音自己生的孩子自己要养，不是丢到隔壁家去养。听懂我讲的意思吗？ Hello， 在听吗？我们的孩子要自己养，也就是训练每一个人不但成为一个出去传福音得着人的人，同时还懂得怎么去独立牧养，也就是每个人都要成为小牧者。跟旁边说，你是小牧者。
你是小牧者。你是小牧者。
你不要以为只有我是牧者， no， 每一个人都是。可是很多的时候在这过程里面，我们可能不知道怎么做，我们不知道怎么做。什么是福？什么是福？地上的福，很多人想的福气就是什么，趁这个到过年的时候贴个希望是福到，每一个人都希望得到。这个地上不是属神的，就是如果是非基督徒，他可能希望的是多子多孙、事业兴盛、家庭和乐、全家人平安健康等等等等诸如此类。但是我们除了这些，是不是还有别的呢？神要给我们的不止这些，因为地上有一天要过去，所以他还要给我们很多属灵的福分，非物质的属天的永恒的福分。以弗所书一章三节，这不是我们的经文，那也是福气教会他们所领受的。保罗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所以他们就用这样子一个，就是他们我们领受福气，我们也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我今天有一个题目叫做成为祝福，等一下我会把就是幸福小组的一个放进去，而且我也鼓励大家不要做一个旁观者。你成为你接触这个信仰多久了？你受洗有多久了？或者是说你来教会有多久了？ Hello， 今天我们不是一直去 push， 一直去催促你，然后觉得愧疚感，每次见到传道那些都头低低的，然后呢传道来这条路他就从另外一条路走了啊。不是，你们不是针对我，乃是我们盼不盼望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每个人都希望，对吗？想想看，影响你生命最深的人是谁？是比尔盖茨吗？是郭台铭吗？你很羡慕他们的财富，对不对？你很羡慕，可是他们影响你吗？我告诉你，影响你最深的人，你想想看，一定是你身边你接触到的人，对不对？大家不知道我下面要讲什么，我这是从远一直拉到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我们身边我们可以接触到的人，也是神要让我们成为影响他们生命的人，给予他们祝福的人。你的家人，如果我叫你写，你身边的朋友同事，今天你带给他们的影响力是什么？是正面的还是负面？他们每一次想到你的时候就觉得，哇，真的太棒了，因为有他我们的家就不一样，因为有他我们的公司行号就不一样，还是说，哦，因为有他我就本来很有希望。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的生命影响了多少人？你的家人有因为你不一样吗？你住的社区有因为你不一样吗？你的工作不是只是稳定工作，有一份很好的收入，你所接触的客人、你的老板、你的同事，有因着你在那里，那个地方成为不一样的场所。这个是神要我们的，就是他让我们成为他的孩子的一个目的，这才是生命的意义跟价值。你无论走到哪里，产生正面的、有影响力的。主耶稣跟当日的门徒就是这样。主耶稣他自己影响了多少的人，包含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不都是被他吸引来的吗？不是因为教会食物很好吃，不是，是因为我们身边的人让我们有机会接触到这个福音，让我们能够来认识他，不是吗？亲爱的弟兄姊妹，福这个字，如果从中国的中，就是从象形，从象形字我们看一下，就是说呢，那个福呢，右边是一个士字，那个士，我们的神是一位启示的神，对吗？有一位神，他怎么样呢？透过人一口一个人，然后要什么？下面是一个田，要得着田地。你听到我讲的意思吗？今天这一位神，他是给予的神，他连他的生命都给了我们。
今天我们被他拯救，不是只是领受祝福，我们乃是要成为祝福，成为祝福别人的人。
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哦，《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可能很多人说，可是听了半天还不知道幸福小组到底在干嘛，等一下你就会知道。我只能浅浅的介绍，可是呢，就是要让我们大家都有一个，我们追求的不是一个方法，乃是一个圣灵的回到主的心意当中。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第二节，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受诅咒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我们从第一节到第三节再念一次，因为这个经文可能呢有一些人是第一次读，有的人呢不陌生，你一定要读进去。读经不是增加我们的知识，读经是让我们可以让那个经文里面的祝福、那个应许、那个提醒都成为我们的生命跟生活。这是圣经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用意，神在跟我们讲话，透过今天的经文，也许你很熟悉，有一些东西你忽略。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第二节，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你读完了这三节，你会发现一个字一直出现，就是福，对不对？赐福、得福、祝福一再出现，一再出现。这是神对亚伯拉罕所说的，那时候还叫亚伯兰。第一节的那个经文就是我们的第一点，今天你要成为的祝别人的祝福。哎，对，离开父家啊，对不起，那个第一节再给我一下好吗？谢谢。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这在讲什么？什么是本地本族父家？什么叫本地本族父家？就是你熟悉的地方，就是你熟悉的亲人。我告诉你，你要成为别人的祝福哦，可能家会成为你一个拦阻哦。你身边最熟悉的，你的生活，你的生活习惯，你的模式，你的思想，这些东西神要我们离开。你还活在旧有的里面吗？那就没有办法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要来看一下哈，我今天选的经文好像有点多哈，但是没有关系，主要的就是那个。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点，成为祝福的第一点，要离开父家。跟旁边的人说，离开父家。可是你说好奇怪哦，刚刚不是传道不是带着我们读的是本地本族父家吗？我为什么指那个啊？因为这个字太多了。他写父家是有用意的。我们先把希伯来书十二章一到二节，可能有人是第一次读，我们来读一下，来一起。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可你读了，你可能是第一次读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几章？十二章。十二章的这个经文在讲什么呢？第一节可以再给我一下吗？第一节，非常谢谢。我们既有这许多见证人，我告诉你，希伯来书的十一章是讲到一些信心的伟人，包含亚伯拉罕，包含摩西，包含呢以撒等等，包含了很多的人。他这里讲到说，有好多信心，凭信心走人生道路，凭信心走在神的心意当中的。这里讲到说，要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成为基督徒有多久了？你认识这个信仰有多久了？请问有很多的东西，你有没有真的放下？我们最放不下的是什么？
我们最放不下的可能是我们旧有我们原先的喜好，我们的想法，我们的计划，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习惯，我们的生活模式，还有我们依靠的我们的亲人，说啊，难道有抛妻弃子？难道有我不管我爸爸妈妈？不是这个意思。你知道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太酷了，谁画的？我说，哎，怎么多出来一些线条？重担罪要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同时还要仰望耶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都在走一条人生的道路，可是这一条道路，今天你如果不认识神也就算了，神把你从我们叫做从埃及拯救出来，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从没有盼望当中拯救出来，不管你对这个信仰认识有多少，神要你放下过去，放下你所抓的，放下舒适窝，很多东西我们放不下。亚伯拉罕，你以为他真是信心满满？我们说他是信心的伟人，我们说他是信心之父，但是你知道吗？先把那个路加福音十四章的那个经文我们读一次，下面一段，谢谢。好，这谁讲的话你知道吗？好，我们先读，请。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谁讲的？耶稣讲的。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哇，怎么要放下那么多？原来我信耶稣的时候就想到得到很多的福分，为什么今天来到神的面前，神要我放下而不是得着？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只有放下离开，你才有可能得着，你才有可能成为祝福。我为什么这么讲呢？你知道吗？我们刚刚读的主题的经文是在创世纪圣经的第一卷书的里面，神呼召亚伯拉罕出来离开本地本族祖父家。同样的，他今天也对我们每一个人讲，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使徒行传在新约里面，司提反也曾经说，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在还没有住哈兰的时候，神就向他显现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那个地方没有讲父家，本地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就离开，住在一个地方叫做哈兰，然后他爸爸死了之后，他就搬到你们住的地方。这经文没有，我没有打出来，因为有点长，我就跟你们讲代表了什么意思。亚伯拉罕，神有两次向他显现，第一次是在他原来居住的地方，那个地方叫做吾尔。跟旁边说吾尔。吾尔这什么意思啊？这什么意思啊？他原来是光的意思。其实在那个地方，我告诉你，它非常的繁荣，也是商业的中心，同时也是拜月神的中心，也就是偶像林立，罪恶很多。所以神要他们离开。当时他第一次有没有离开呢？有，他从吾尔呢就跟着他的爸爸，然后呢跟着他的这个兄弟，他有哥哥什么的，就一起走着走着呢，就到了创世纪的十二章，这里讲到的。到了哈兰的时候，他们就停下来一段时间，有可能他爸爸就不想走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移民来这里容易吗？有的人是全部放下，冲啊就冲来了，像我从 Vancouver 冲啊就冲来了，然后放下，对不起，孩子还在那里，但是呢我就是这个叫做长靴就跑在这里。你要放下很多的一些的东西，你从亚洲来到这里的时候，你放下了什么？你放下你认识的朋友，对吗？你可能有的人放下了那边很好的工作，有没有？还有的放下你原先的一些计划，来到这里看，糟糕，原先的专业在这里通不通？不通不通，就重新要改变。你放下，可是你当初你为什么放下？因为你觉得这里更好，是不是？神今天呼召他出来，是因为那个地方是一个罪恶的地方，而且神在他们的这选选这一组有一个更大更好的计划。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神让我们成为基督徒，也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他不只是要我们得啊，妻子、房子、孩子、五子登科，不只是这样子，他要给我们的更多，并且要使用我们的生命去影响更多人。
那个不是口号。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走在这条道路当中吗？今天你真正离开了吗？还是你不甘不愿的离开了，离开第一个地方叫做乌尔，然后走到哈兰，走了一半，觉得说，哎，这个地方好像差不多了，应该可以了，就停在那里。神第二次跟他讲，你要离开本地本族，还加上你的父家，你知道为什么？有可能他的爸爸、他的亲人拦阻了他前进。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家是一个祝福吗？有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来服侍的时候，或者想要来往前进的时候，是不是那个家人是一个助力，也是一个阻力？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神没有叫我们不管家人，可是在心态跟属灵上面，如果我们真的说耶稣基督是主，我请问你，你要往前行。刚刚我们讲到，凡不爱我胜过爱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不配做我的门徒。今天你放下了多少你自己的喜好、你自己的计划，寻求主说，主啊，你要怎么使用我？我现在做的是不是你要的，还是我自己想要的？我的工作能够祝福别人吗？我现在工作的职场只是一个赚钱，还是我在那里为你的名来宣扬你的名？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想过基督徒今天真的活出了神要的那样一个生命吗？神呼召他，当他在哈兰的时候，等着可能呢，他的父亲他就不想再往前走了，因为前途茫茫，有很多的困难。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条道路需要信心，跟旁边说需要信心，
需要信心，
也需要什么？下定决心，还要有毅力。你不能走着走着的，你看我困难这么多，好不要了，这里好像看起来也不错，就在那个地方待着，你就没有办法进到真正的迦南美地，得着所有的祝福跟应许。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就是离开我们所熟悉的，我们原先放不下的，甚至是我们抓紧的我们的面子。 Hello， 如果今天讲传福音的话，传福音的时候你需要放下你原先的，你觉得说不可能，怀疑不行，就是你原来的你的思想模式。为什么别人行不行？你为什么一直觉得是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那个就是神要你放下的。你害怕吗？你就会怕别人瞧不起吗？过去有许多的挫败吗？过去的成功失败也是你的，你要神要你放下本地本族。你以为只是你的家人吗？要放下的其实是我，你听懂吗？
我很大，我的喜欢、我的成就、我的目标，通通都是我。你有没有问神，你的目标是什么？
我愿意走在你的目标的当中。刚刚我们在敬拜一在场，耶稣我好爱你，你知道吗？圣经里面讲说，爱他的就会遵行他的命令。圣经里面只有两个，新约现在是恩典时代，只有两个，一个叫做大使命，一个叫做大诫命。大诫命是大于大使命之前，爱神爱人，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神，并且爱人如己，对不对？光这一条我告诉你，包含我都可能没有完全。真的爱神吗？那你就会爱人。你身边的人都爱不下去，最亲近的人都爱不下去，公司的那个老板不公不义的，我爱不下去。你看就在那个地方喊，一直是刷狗在那个地方挣扎来挣扎去。我告诉你，今天神要你放下，离开这些东西，出去传福音，绝对不是只是一个大使命。说你要去，你如果不去，我就不传福音，有祸了，揍你一顿。然后呢，让你事业有亏损，让你家庭不幸福，不是。今天神让你看见，刚我在一开始讲到飞机失事的时候，150几条的性命，他们有永生的确据吗？当他们死了，去到哪里？那些呢？突然在哪个地方？好，那个其实后来发生的是在那个清真寺的那个里面，不管他原先的信仰是什么。今天他没有永生复活属天的一个确据的时候，他要去哪里？你真相信有天堂跟地狱吗？还是你觉得那个只是别人经历的，你听听就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仰到底是不是真实的？今天有什么东西会缠绕我们？是我的脾气吗？我的脾气吗？我就是这个样子，你要把我怎么样？ 我就是这样子，我坚持不放下。你知道那个很多的重担跟缠累。我们今天拥有新的身份，是神的孩子，拥有应该拥有神的生命，是应该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平安。可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活出来，应该是有新的思想，有新的眼光，然后有新的能力，能够像耶稣一样，那才是什么叫孩子。孩子一定会像父母亲，可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不像。我今天不是指责你们，包含我自己都还在这个过程里面。你愿意放下很多的一些东西吗？你知道哈，下定决心愿意回应神的呼召，那个绝对不是一个口号。福气教会的杨牧师，他原来是一个职业赌徒，他是开赌场，赌场知道吗？他没有读过很多的书，他也没有读过神学院，可是神这么大的使用他。当他成为基督徒之后，他的生命很大的改变，不但他家人看见，旁边的人很多，因为他知道他有个新的生命，他愿意去改变，那就要放下很多的东西。同时他我不知道他原来待在什么教会，他原来还没有成为牧者的时候，他就左看看右看看，哎呀，不对呀，我们的神是最有能力的，最 powerful 的，基督徒也应该是最有能力的，对不对？教会也应该是最有能力。什么是教会？不是这个建筑，就是我们嘛。可是怎么很多的时候教会看起来不太有能力？那很多的时候教会呢，哦，有的哦，聚来聚去就是这么多的人，没增长。我跟你讲，真正生命会成长。今天你看这个植物，这不是假花吧？这真花吧？真的树吧？啊，假的，哦，真假的，假的是不会长。我后来呢， 我买什么仙人掌那些，我才知道，竟然现在有很多是基因改造的。
哦，有一些花只开一次，它为什么不会开呢？兰花那些，因为它基因被改造过，就一次就是啊，卖的比较便宜，然后拿回去，怎么肥料怎么浇来浇去都不会烂。对不起，只开一次花，脖子没眼球，然后就买一次，啊，没有。真正的生命它会成长，跟旁边说，真正的生命会成长。
真正的生命会成长。
今天你信主多久？在这段的时间的当中，你影响了你周遭的人吗？还是周围的影响了你？另外一个，你有很多，我告诉你哦，生命会带来生命，生命会带来改变。你的脾气改变了吗？你的眼光改变了吗？你跟人的态度改变了吗？你家里的气氛改变了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有很多的东西，求主怜悯我们，求主怜悯我们。杨牧师在看到哈，他在看到，我今天不是高举他，他在看到说，哇，怎么教会怎么左看看右看看，怎么看起来，这既没能力又没成长，然后呢，很多时候这个社区那里好几个不同的教会在那个地方，你怎么社区的人都不知道这里有个教会，只知道有庙啊，在台湾很多庙，然后今天有碰到事情的时候，人家不会到这个什么，到这个教会那个里面，哦，让牧师祷告，而是跑到庙里面去抽签。为什么？你说那是因为华人很多是佛教徒。我告诉你，真的跟他谈，他才不是佛教徒，他只是求个平安，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他发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不想再在那个里面。他不想再做一个只做礼拜的基督徒，他也不想就生命就是这样产生不出能力。
所以几个家庭，总共九个人，就在1999年的时候就成立了福气教会。哦，杨牧师应该要给我广告费，
还讲得好，好像我很认识他，其实我不认识他，但是我听了他很多的一些的这个分享。他要建立的是一个真正走在神的心意。今天教会的使命都知道，大使命要去使万民得门徒，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给他们施洗，并且呢，从神那边领受的要传讲出去，对不对？教会应该是呢，前门进来很多人，那后门也是关注的，就是他可以留下来，而不是说前门拉得很大，后门也拉得很大，然后进来几个，出去更多。亲爱的弟兄姊妹，同样的，今天我们的生命，我们流出去那个福分是不是也留住了？同样的那个福分，当别人生命改变激励我们，我们又更愿意去祝福。基督徒生命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我不是在呼口号，请问现在你在忙什么？在为你的工作烦忧吗？在为你身上的病痛烦忧吗？在为孩子的问题烦忧吗？
我告诉你，有人的地方就有问题， 重点是今天神国度里面的法则是一样的。主耶稣用了3年多的时间，门徒在当时小小的一群，却被称作是影响扰乱全天下的。下一段是什么？
所以杨牧师他后来建立了福气教会，他要对社区完全敞开。他没遇到困难，他遇到非常多困难。来，第二点，顺服前行。好，大家赶快进到第二点来哈。哇，我竟然用了30分钟讲第一点吧。来，第二点，顺服前行，跟旁边的人说顺服前行。
顺服前行。
来，我们一起来读，就是十二那个我们今天主题经文的下一节经文哈。来。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下面还有一个，对不对？好，希伯来书11章8节有类似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讲到说他是因着信心，当神的命令临到，你说可是神也没跟我显现，对不起，你有没有看过圣经？圣经里面就是神的命令，他透过圣经在跟我们讲话。 你还要怎么一个大光一照？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圣经里面就有光啊，有没有照着你？你今天知道要离开，因为神把我们拯救，不是让我们活在旧有的里面。圣经怎么讲的？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是新造的人。请问你有没有天天被更新？你的心思意念有没有更新？你的行为态度有没有被更新？跟人相处有没有被更新？如果没有，就还有什么不足？你要选择离开原来的地方，要付代价。跟旁边说要付代价。
要付代价。
你不要以为轻轻松松就往前行了。因着信心，他说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亲爱的弟兄姊妹，人生是这样，上帝不会把他全盘计划都告诉我们，每一个人不一样，都是他会把所有我们希望是素食面嘛，对不对？啊，赶快一煮，哦，咱们赶快一下，啊，汉堡包就可以吃了啊。好久没吃麦当劳，那天也偷偷去吃一下麦当劳，因为不是因为不胖。你知道吗？今天我们里面有没有什么不满足？基督徒的生命不止于此，不止于此。他说这一条人生的道路，神回他回应呼召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冒险。那个冒险就是我不知道前面会发生什么事，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在加勒比好得不得了。我今天我的生命，当我愿意跟神讲说我愿意离开的时候，那要付代价。他说出去的时候不知往哪里去，可是你赶快走。我跟你讲，你只要踏出去，神会一步一步带你走。你要不要跟神讲说我愿意，但是我又很软弱，求你帮助。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还有什么东西没有放下的？你离开了吗？你离开了吗？你愿意跟主讲说我愿意把自己，我的生命，我的工作，我的家庭，我的脾气，我的思想，我的这些通通都交给你，你带领我，帮助我，给我力量。亚伯拉罕有没有经过信心的考验？当然有。他最大的一个考验是在创世纪22章，就是神好不容易他得了一个儿子100岁，神却在他十几岁的时候要他献上。什么叫献上？就是把他杀了，变成的说哇，这上帝真的怎么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他顺服每一步顺服的时候，神不是真的要他的意思，神给他预备，那叫耶和华以勒。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觉得你很缺乏吗？你觉得你真的没办法吗？当他献上他的独生儿子以撒的时候，你知道吗？神再次跟他显现说，你既然行了这事，那个你们有机会去看创世纪22章，不留下你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要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要得着仇敌的城门，万国都要因你后裔得福。亲爱的弟兄姊妹，神不但给亚伯拉罕，神也给我们。跟旁边说，你要使万国万民得福。
你要使万国万民得福。
你相信吗？刚刚讲的非常的声音小小的，非常的衰弱，不太有信心的样子。亲爱的弟兄姊妹，亚伯拉罕就是我们属灵的祖先，你知道吗？因信为本的， 当你接受了耶稣基督之后，你就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他的子孙果然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当时他并没有看见，可他相信。
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的生命要在这个当中要有所翻转。神有没有祝福亚伯拉罕？
有没有给他地上的福气？他有很多牛羊哦，他是很有财富的人哦。那神给他的，出来的时候，你以为泥泞当中倒了带很多黄金出来的？神大大的赐福给他，当他一步一步的前行的时候，神一步一步的祝福他，让他成为非常财富大到一个地步，牛羊太多了，还要跟他侄儿分家了，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要相信一件事情。
基督徒也不是贫困的，上帝要给你各样的富足。你知道吗？那个杨牧师在建立了福气教会，他成立一开始是九个人，他就是要成为一个完全遵照大使命的这样一个教会。但是在高雄庙宇很多，对不对？
那大理是从高雄那边来的，住在高雄。其实台湾各地庙宇都很多，你不要以为台北就很多的教会，也很多的庙宇。我们那个台北林良堂呢，原先在对面大安森林公园，那原先就是很高的、很大的一个那个观音的那个偶像，
非常多的，在这个当中，他面对了很多的困难，怎么样的让这些所谓的佛教徒能够真正的来相信耶稣呢？他用的是服务，就是跟他们要有关系。
你能够为社区做什么？说可是我们做不到啊，这个怎么服务呢？他们就捡垃圾、捡烟头，然后呢，社区的居民就开始对他们有影响。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想要带领一个人来到神面前，绝对不是 potluck 的时候，跟他讲说今天有很好吃的饭，有很好的游戏，这个叫。很多时候他可能来一次他就不来了，那下次有没有吸引？因为你吸引他的只是这个，你跟他有没有关系？你愿意去关怀他吗？
你愿意去关怀他吗？你愿意在他的生命的那个当中来感动他吗？他们付出了蛮多的一些的代价在这个当中。到了2011年，
就是他们教会已经成立12年了，从9个人增长到400多人，算不错了，对不对？他有没有因此满足？
他觉得说外面还一大堆人啊，不是只有那个我们这边 Calvary 最大的教会可能有几千人，好，就几千人。可是我请问你，外面
没有在教会不认识耶稣的人多，还是教会里面的人多？我告诉你，外面的人，公司里面不认识耶稣的人多，还是认识耶稣的人多？答案是不是？
你怎么样的能够在这个当中他就真的是不满？我跟你讲哦，我看杨牧师的见证的时候非常非常感动。你知道吗？他没有因此，他曾经动过心脏的，就是那个通血管的那个叫什么绕道手术，然后呢还刚刚做完没多久又得了肺腺癌。你说哇，这神怎么这样子都不祝福他？那现在还活得好好的。然后呢肺腺癌才刚刚那个完毕了之后，又发现胆里面都是石头，但是神恩待他，因为他拼命向神祷告，他等于是说心脏都过，肺部都过，所以他说心也都过了，掏心掏肺，然后呢胆子也吓破了。
但是感谢主，神没有让他胆囊动手术，就那个就很奇异的，就是那些都没有。
他经历了很多的一些的问题，因为他相信一件事情，神的国度可以无限的扩展。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以卡泽丰盛生命灵粮堂就做这些人就满足了吗？神的心不满足。你的家人还有多少人没有信主？
你的公司里面或者你接触到的你的客户都认识耶稣了吗？你的里面有没有那样一个里面的一个说神爱他们，神要拯救他们，而不是只想到困难说不可能？你要离开你原先里面的那个思想，在神
没有难成的事，对不对？圣经怎么讲的？在神凡事都能。跟旁边说，在神凡事都能。
在神凡事都能，
对不对？在信的人凡事都能，那就是那一个结论，就是我们的信心都不足，
我没有持续的在这个当中。今天你已经走到最后了吗？你已经得着所有的产业了吗？你的家人都已经全部翻转了吗？你的公司行号里面全部信主了吗？你的社区，我们在这个社区里面，社区有多少人认识我们？ 这个城市因着我们教会的一个存在，因着我们的在那里，那个地方就翻转了吗？没有，所以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做。他们持续的前行。来，第三，蒙福，
蒙福祝福，跟旁边说蒙福祝福，
蒙福祝福。
今天我们光离开，光说有决心，我们愿意离开，我们还要顺服的前行，可能会遇到一些的困难，但是不要因为有困难就停下来，也不要因为过去在福音的工作上面挫败，或者是那天还有牧者在那边讲，就是说他试了很多的方法，然后呢做了灰头土脸，那我立刻跳出来，不是压他了，我立刻跳出来，就是说今天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牧者的里面有没有看见，真的上帝没死，他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要相信教会是神的，不是只是单纯的让人来让卡在风湿跟羊羊成长，不是只有这样，而是神的国度要扩张，主耶稣就是这样去的，门徒就是这样去的。
诗篇112:1-2，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请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甚喜爱他命令的，这人变为有福。第二节，
他的后裔在世必强盛，正直人的后代必要蒙福。
第一节再给我一下好吗？第一节，好，这里讲到说敬畏耶和华，喜爱他的命令，这人变为有福。亲爱的弟兄姊妹，大使命是神的命令，也是神的心意，神今天拯救我们目的就是这样。基督徒的生命是去十万名做门徒，去建立教会，跟旁边说去建立教会，
去建立教会，
教会就是我们啊，得着他们就是建立教会，就不可能，不可能在家里面，家里就要成为教会，你听懂我的意思吗？ 你家人就是教会，又会得着他们，今天在公司行号里面，那你就要成为教会，这怎么可能？哦，什么东西跑进来了，你觉得不可能，他就不。
今天你过去有遭遇到很多的挫折吗？你想要去关怀别人的时候，哇，被踢得满头包吗？你以为他们在做的时候就没有遇到困难吗？
你愿意下定决心说我定义要朝着这个目标前进吗？保罗就是这样，他有没有经历许多的困难？有啊，他要成为外邦人的光，许多的人甚至他建立的教会都不接纳他。他有没有经历福音上的危险？有啊，被人家打啊，被石头砸呀，然后船也沉啦，还关到监狱里面。请问很多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觉得被家人或者被人家来拒绝的时候就像关监狱一样，就像好像遭遇到苦难被人家鞭打，亲爱的样子。但是你知道吗，神一再告诉我们喜爱他的命令，有另外的经文讲到是遵行他的命令的，这人是有福的，不但我们自己会蒙受那个恩典福分，同时还要成为祝福。以赛亚书54:2-3，请我们一同来读，请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方言的诚意有人居住。这里讲到说呢，在以赛亚，我告诉你，以赛亚呢被神呼召出来，被神呼召出来，神向他显现说我能够差遣谁呢？谁可为我去呢？以赛亚说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可是你知道吗，神却告诉他说你去讲那些民呢、啊、我跟你讲哦，听也听不进去，然后眼睛好像被蒙蔽的，心好像很，可是你还是要去。这里讲到是要向左向右开展，你以现在的为满足吗？你以现在为满足吗？你的后裔要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在当时当然有时代背景，是指着当以色列百姓被掳的时候、啊、被掳，但是呢，不要因着那样的你就觉得说我们就一辈子就在那个光景，不是，他说要扩张帐幕之地，张大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你已成为基督徒，有了永生的确据就满足了吗？还不够，这不是神拯救我们的目的。一个做礼拜的基督徒不能够满足神，一个没有影响力的基督徒不能够满足神，一个不知道在生活的当中去影响别人、得着别人、祝福别人的也不能够满足神。我们的生活本身要能够来满足，要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你讲话有没有对别人有一个正面的影响力？当别人伤心失望难过的时候，请问他看到你的生命他羡慕吗？
再回到福气教会，我们把那个幸福小组要给大家有一个概念。你知道吗？他2011年的时候已经成长到400人，但是他看看旁边还一大堆人，通通都在拜偶像的当中，不认识他了，所以他不满足，他去寻找怎么样才能够让更多的人，除了祷告之外，有没有什么策略，有没有什么方法，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是可以真的来得着他们，突破这样的一个情况。今天我们真的以牧者来讲，我们真的以教会增长为满足吗？你能够增长到几人呢？外面一大堆人，开回这里有多少人？光是华人整个加起来可能都至少有8-9万之多。请问这边整个教会加起来，所有的联系的教会整个这样加起来，那些开口有多少人，还差得很远。亲爱的弟兄姊妹，他到韩国到很多地方去找，然后呢祷告改进，从2012年那个教材是他改过的，不是完全沿用其他的这个韩国的。那在这个当中呢，不是一个材料，不是一个方法，乃是呢让人真正的走进神的心意，那个叫做攻心，把你原来好像看起来没有盼望的整个点燃起来。从2012年开始，他们原本的不是把原来的小组打散了，那么总共有70几个小组，然后开始推行了幸福小组之后呢，6年的时间，从2012年一直到2018年，今年是2019年，你知道吗？受洗的人数是6到7倍，原来小组是几十个，加上原先的小组是70几个，那到了2018年就已经有将近600个小组。为什么会成长那么快？高雄是拜拜也很厉害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姊妹，可能有人说文化不同，风情不同，北美的人很冷淡，很冷漠。我绝对相信一件事情，从2015年，不是他去找别人，是别的教会听见这里竟然有人受洗可以成长得这么快，然后这么多人动起来，不是靠着牧师，他们从来没开过所谓的布道会，启灵信讲也没有，训练弟兄姊妹，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可以起来成为小组长，成为教会的牧者。兴奋吗？
兴奋。
如果是怎么样的那些，你要参与在当中。他们的方法其实一点没有什么特别，但是我深深相信圣灵使用，因为他们也遭遇过很多的挫折。在这个当中，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你要有一个愿意心参与在当中，跟旁边说要有愿意心参与在当中。
要有愿意心参与在当中。
他们在10月4到7号
来这里开办研习会，在台湾呢，2015年别人找他，所以他才开始办研习会。2015年开始，刚开始是
参加的就已经有这个1-2千人，那后来呢，在本来是先在南部南边，什么高雄啊、台南，到了2016年、2017年，到了2017年的时候，那然后呢，就在这个台北的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教会，已经7000人的一个教会，那个牧者把那个场地挪出来，其实张牧师我也非常尊敬他。那然后呢，就很多的参与，那时候已经大概两三千人，然后到去年是10000多人，包含中国的教会，包含香港，后来因为太多人邀请到香港，然后到澳洲，还有美国 LA 的，他们呢那个就是整个自己花飞机票，一个教会40几个人就来了。那在去年的他们在这个当中的时候，好像是在哪里，是在台中还是我忘记是在哪边，应该是2017年在办研习会的时候，刚好大停电，全台停电，全台湾停电，没有一个人离开，那个冷气是没办法吹哦。杨牧师那个他愿意走在这条的路上的时候，我发现一件事情，不止他们现在在各个地方有很多的分堂，他们其实到现在还没有自己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场地，是预备，就是说呢，要开始有自己的那样的一个场地。你知道吗？去年是10000多人，娜塔莉的姐姐上，姐姐也有去参加，10000多人一下子吃10000多个便当，非常有秩序，几分钟、20分钟、
一个小时
之内，全部弄得干干净净什么的，我深深相信一件事情，今天呢，加拿大这是第一站，连维库尔 Toronto 都还没有，我相信会越来越忙。我本来是要飞回台湾，去年我本来就要参加他们的一个研习会，其实他那个方式并没有什么，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连那个你们我经常发 N.365 的扣照牧师，他们带同工全部还有弟兄姊妹去听，整个教会推行有很大的成长，他们已经是上千人的教会了，还有一些是很小的，几十年来都很少成长的，那都很少人受洗，也在这个当中不但有人受洗，而且是留下来愿意更深的被神来得着。其实就是他们是上半年下半年各有，总共加起来是14周，有8周的所谓的幸福小组，那个不是在原来的，就得在原来的体制，不管是有小组什么呼召一些人出来然后先训练，不是都是由牧者去带，每一个人都会知道怎么样在这个当中来带那个福音性的幸福小组，到最后带回教会的时候整个有个大收割，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对不对？所以我非常鼓励大家把这个时间分出来。那然后呢，10月份看起来还有很久远，我们也陆陆续续的传福音，但是在这个当中现在呢是3月，4、5、6、7、8、9，还有好几个月，每个月我们现在会有所谓的在不同的弟兄姊妹家中会有一些福音性的一些小组，因为有的人你要他立刻来教会可能有点困难，所以他中间必须要有一个区隔，内容也是完全不同。我盼望大家都能够参与在当中，不是跟你没有关系，你盼望吗？你对你现在的生命感到满足了吗？你想不想离开你原来过去的挫败也好，或者传福音的一些的那种想法也好，或者你现在的忙碌也好，你说我没有时间，因为我都要上班，你能不能腾出一点时间来？做改变是需要付上代价的。他们也很多人在刚开始做的时候啊，人不来什么那些非常灰心，可是呢，持续的做就看见很大的一个果效。那这次他们团队有多少人来我不清楚啊，那个因为现在都还在规划的一个当中，但是呢你可以去看到我们六个那天总共连我7个，实在很不好意思，因为那天呢我看的我以为是会有同工都可以开放，却没有想到呢好像是给牧者，但是呢大家都是牧者，所以当时王牧师就说没关系没关系，起来啊，每个人都要成为牧者，很好很好啊，那只有我们教会去了有。那不是，这个不是什么骄傲，因为他就是盼望更多的人能够呢抓到这个精神，走到神心里。每个教会都知道传福音很重要，可是能不能够传的有果效，简单有效，而且他不是只有大人推行，青少年儿童全部都有信教组，这是非常特别的，不分年龄层说啊，这怎么弄的，怎么弄的，想一想。想不想要进入到这个圣灵的水流跟心，因为神的使用，我们搭一个顺风车。那很多的牧者去参加，可能觉得那个哇，真的很简单。可是真的照做，哎，奇怪，怎么就圣灵就动工？所以非常的鼓励大家。我在9月份的时候也会那个哈，我盼望把那个 schedule 把它弄好哈，参加他们的后面的还有门徒的训练，先参加门徒训练。那也盼望就是说，在这个当中能够眺望每一个，不是只有我。大家把时间分出来，也盼望每个月我们有一些的福音性的一些的，那还有每一周我也盼望鼓励大家现在就开始，你去想1到3个人我怎么样来关怀他，我怎么样好好的跟他有一些生活的接触，不是只有吃饭的时候叫他来，那个效果很差了，就是比较不好，但是呢也感恩，那鼓励大家先祷告。那在4月初的时候，我们会有生日的一个茶会啊。那么每一个月呢，我会可能是不同年龄层，然后在不同的家庭的当中，盼望大家都参与，而不要就是置之事外，好像这些跟我没有关系。盼望大家能够参与在当中，好吗？好，我们一起来祷告。